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如果你们听不到，请举手让我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心里有一个从主而来的负担，想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悔改教义的真理。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重要教义，因为对悔改的错误理解会影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行为方式，并且影响一个人的得救。对悔改的正确圣经理解会影响我们对罪的看法，影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关系，以及信徒与周围不幸的世界的关系，也影响我们分享福音的方式。这是所有信徒必须理解的基本真理。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真诚的悔改，就没有救恩。路加福音13:5，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悔改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可能在一条信息中完全涵盖这个主题。主若愿意，我将在后续的信息中分享更多的内容。我们都应该仔细思考这条信息，看看主是否在对你的心说话。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一下。当我在准备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不禁回想起自己作为一个不信者的生活，以及神如何通过他的宽容、忍耐和慈爱将我引向基督。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过我在不信时的见证。我曾做过许多可怕的事情，值得被定罪。我并没有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我只是做我想要做的事。在曾经，我之所以没有做出更多可怕的事情，是因为神在我的邪恶之上施加了抑制之手，不允许我堕入更深的罪恶之中。神是怜悯的，我的心无法理解他的怜悯有多深，因为他赐给了我悔改的礼物，并且在我看清自己是谁，一个罪人时，将我引向基督。是的，悔改是一份礼物。在《使徒行传》11:18，告诉我们，悔改是神的恩赐。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使徒行传》11:18。让我们一起来看。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悔改是神的恩赐，回顾过去，若非主将其写明给我，我绝不悔改。悔改的教义已经被攻击了几个世纪，追溯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当时要求在神面前自我修正，却很少提及神的恩典。现代教会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罪和悔改的字眼很少在讲台上被传讲。今天许多教会传讲的信息与神的话语中写的福音不同。教会远离传讲真福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不想来教会听自己是罪人，需要救主。我想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中告诉我们的，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不要轻看提摩太的话，他告诉我们，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教会应该传讲神全备的旨意，因为这些话语是为神的子民保存的。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是门神赐福的，有忠诚并且顺服神话语的长老和牧师。我们不应惊讶于撒旦会针对圣经对罪的观点和悔改的教义发起攻击。撒旦是撒谎的，因为这能够达到他混淆真正福音的目的，并且欺骗许多人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在早期教会中，对这些教义的不同看法可能只有一两种，但今天的教会提出了许多与圣经不符的悔改教义辩题，导致混乱和虚假的归信。要记住，我们的神不是混乱的源头。今天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生活和基督徒不符。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当今教会的一个错误在于否认向神悔改的必要性。他们淡化罪的重要性，传讲一种不需要悔改得救的福音。越来越多的现代传道人仅仅教导信靠耶稣基督就足够得救，但不传讲远离罪恶。他们试图将神人性化，淡化神对罪的憎恶，从而削弱神的圣洁与公义的属性。将神人性化是一种悠久的历史做法，许多异教宗教数千年来一直采用这种做法。现代教会不传讲即将到来的审判，忽视所有罪 都将受到审判的教义。他们不愿意谈论罪，称之为不慈爱、不包容和分裂。他们声称耶稣基督不会那么无情地去谴责罪。现代教会指责信奉圣经的教会为不包容、不慈爱。然而，我们应当常常回到圣经中，这岂是神的话语中去寻找真理。我列了五点，让我们一起去思考一下。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1-32节中，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并不是说世上有义人，因为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知道，没有义人是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而是说耶稣来是为了招罪人悔改和得救。希伯来书9:27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审判将在每个人死后临到，每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都不能逃脱这审判。第三点，所有的罪都将被审判，无论你是否相信律法、了解律法或接受律法的要求，违背律法的后果，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不信，都是罪，必须接受神的审判。正如罗马书2:12所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有的罪都将被审判。第四点，罪带来死亡。而我们的内心是否倾向于服侍神或撒旦，正是我们是否真正得救的证据。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旧罪中，因为神救我们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正如神所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彼得前书1:16，还有罗马书6:15-16。罗马书6:15-16，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第五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必有分裂。耶稣基督明确指出，将来会有善恶、羊和山羊、麦子和篦子的分离。在麦子与篦子中的比喻中，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到，在收割的时候，麦子会被收进仓库，而篦子则被扔在火中。这比喻说明了世界末日的审判，将会分开悔改的人与不悔改的人，信徒与不信的人，得救的人与未得救的人。 正如马太福音13:49-50，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基督亲自警告我们要提防假师父。在撒种的比喻中，落在路边的种子被飞鸟吃掉，这代表撒旦夺去人心中的道。路加福音8:12，免得他们信而得救。那些传讲另一种福音的假师父，就像这些飞鸟，将真理从人们的心中夺走。他们所传的另一种福音听起来令人愉悦，因为他无需付出代价，也不需要牺牲。悔改的主题太大，无法在一篇中完全探讨。今天的讲道中，我想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是如何论悔改，以及对救恩，悔改对救恩的必要性。什么是罪？为了理解圣经所讲的悔改，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罪的意义和本质。你并不需要对罪有深刻的理解就能犯罪。在你的人生中，你几乎肯定曾经是罪的受害者，也能因罪的缘故伤害了他人。这是因为犯罪对人类来说如同吃饭、呼吸、行走一样自然。近前的以色列王大卫，一位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在51:5中坦言，他是在罪孽中成型，在母胎中便是罪人。举例来说，你可能不完全明白你的胃如何消化食物，或者肺如何运作。但你仍然吃饭和呼吸，而无需完全理解这些器官的功能。同样的道理，即便你可能不了解你的心和意念是如何引领你犯罪，你依然会犯罪。这正是罪的本质，它对所有人都是自然存在的。旧约中常用三个词来描述罪，在32:5中，罪被描述为罪、罪恶和过犯。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2:5。32:5，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32:5包含了大卫认罪的一部分。在这节经文中，他提到了三个词，表明了他悔改的原因。这三个词是我的罪、我的罪恶和我的过犯。让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些词的含义。罪可以描述为偏离神所要求的标准。神在6:4-5中为我们设定了标准，这也是道德律基础。6:4-5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你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主耶稣在新约中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在12:29-31，10:27和26:36-40中，耶稣基督说，最伟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来，让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爱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的回答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和生命记六章第五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关键的方面。第一，爱神是人类的责任，是人类的责任。第二，为什么我们应该爱神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是我们的神。第三，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爱神的程度，任何低于这个要求的爱都不足以履行我们对神的爱。全心全意的爱神就是舍弃自己，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于神，让他通过我们的生命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不全心全意的爱主是最大的罪。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中，向主询问的这位是文士，文士负责抄写圣经的经文，并且确保其纯洁性，因为他们熟悉圣经，所以被称为律师，并且被公认为圣经的权威。因此这位文士能够从记忆中背诵出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的经文，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尽管这位文士熟知圣经，他仍然不在神的国度里。请注意第三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你远了。这里还有一些深层次的要求，我们将在本信息中进一步探讨。显然仅仅知道圣经是不足以进入神的国度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未能达到神的要求的标准，无法进入神的国。以下是一些重要的问题，我希望你们思考这些问题，以便判断自己是否未能达到神的圣洁标准。我们与神相比如何呢？第二个问题，你的生活与基督的生活相比如何？第三个问题，你的圣洁与神的圣洁相比如何？你对他人的爱与耶稣基督的爱相比如何？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我们曾是神的敌人，然而神通过他的儿子 的死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不配得救，我们曾是神的敌人，但他却决定施行丰盛的恩典来拯救罪人。最后一点，最后一个问题，你的义与基督的义相比如何？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从未知道罪，但他从未犯罪，但神使基督为我们成为了罪，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耶稣基督的义而被称为义。耶稣基督完全遵守了神的诫命，为他的百姓带来了救恩。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如果你的生活与基督生活相比不合标准，那么你已经落空了，错失了目标。第二个词，罪恶、罪孽，是诗篇三十二章五节中用来描述罪的另一个词。罪孽在钦定版圣经中出现了278次，通常被定义为堕落、罪责、邪恶、不义和偏离神的标准。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个人偏行己路，而不是神的路，我们偏爱自己的道路，因为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箴言21章2节。未重生的人倾向于背离神，转向自己的路。第三个词，诗篇32章5节中使用过的过犯，这个词特别指的是对神的违背或反叛。未重生的人拒绝神的权威，不愿顺服神，遵行他的旨意。那么为什么人应当服从神的权威呢？第一，因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难道不是神创造了所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吗？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神是至高的主宰，掌管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难道神没有安排整个宇宙，甚至我们今天仍在发现的逻辑和科学法则吗？第三点，万物皆属神。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九节说中说，神是天地的主。诗篇五十章十到十二节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渴，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充满的都是我的。生命记十章十四节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诗篇八十九章十一节，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建立。第四点，神不是自有、拥有并且永恒的吗？神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通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四十三章十节中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他是永恒和全能的神，配得一切的爱、尊荣和荣耀。由于神的本性，难道神不应该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吗？正如马太福音20:15所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未重生的人在反叛的灵性中表现出这些神的这些的态度，我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和主权，我不愿意遵守神的道德律法，我不愿意听或关心神告诉我的话，我不需要神的批准，也不需要取悦他。我会做我想做的，讲我想讲的，我拒绝他的救恩，因为我不需要他，我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道路，我是自己的主。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独立于神而生活，那我们是在自欺。哥罗西书1:17告诉我们，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们存在的本身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如果神撤回他的能力，这个世界以及支配万物的科学法则则将瓦解，这个世界将会突然结束。正如希伯来书1:3所写，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罪人的反叛是由我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欲望驱动的。自然人认为自己可以独立于神而生活，在自然人眼中，他的原则和决定总是正确的，且天生注重个人利益。箴言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人的道路会导致死亡，这里的死亡指的是第二次死亡，在火湖中的永恒刑罚，在那里有虫子不死，火也不灭。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拒绝神对自己生命的主权，渴望并偏好成为自己命运的统治者和主人。有多少次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神？让我们看下一个点，就是什么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源于内心真诚地意识到我们对全能神的反叛的罪恶。悔改表现为真心希望远离并放弃我们的罪，转向神。你不能在保留罪的同时转向神，必须有真诚的愿望，决心放弃所有的罪。哥林多后书7:10告诉我们，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记忆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神叫人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确实有一种悔改是通向救恩的，但也有另一种悔改是导致死亡的。这里提到的死亡，并不是指身体的死亡。因为无论是得救还是未得救的，信徒还是非信徒，重生还是未重生，每个人都必然会死。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必然经历身体的死亡。 我们刚才这里提到死亡是第二次死亡，或称为属灵的死亡，指的是每一个未得救的、反叛的和未悔改的人，因为他们的罪被审判并定罪，进入永恒的黑暗火湖中，这是没有机会假释的终身刑罚。这个是永恒的刑罚。对于所有反叛神、拒绝神正当权威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等待的永恒刑罚。启示录二章十四节称这为第二次死亡，它是反叛神的后果，是永远与神隔绝的状态。如果你在世不愿与神亲近，那你又为何希望在永恒中与神同在呢？悔改的希腊词是 meoia， 它不仅指的是心思的改变，还包括我们对自我、罪、神和耶稣基督态度的转变。它的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而是一种蜕变，意味着在形态、结构或实质上的变化。例如，从毛毛虫到蝴蝶的变化。神的创造中有许多类似的蜕变例子，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一样，许多时候蜕变还伴随着行为和营养需求的改变。也许神通过这些自然界中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从未重生的不幸的状态转变为悔改和信神的信徒时应该经历的彻底改变。一个真正悔改罪行并转向耶稣基督的人，会在个人意志、方向和生活目标上经历转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曾经追求享乐，但现在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改变了，以至于我们意识到世俗生活的愚昧和虚空。我们不再沉溺于自我享乐，而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好人，而是认为自己是需要通过基督得救的罪人。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过哈里·艾伦塞德所说，悔改是罪人对他失落状态的认识和承认。这个是来自于美国传道会1937年出版的《除非你悔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读物。内心的转变会导致外在行为的显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并不是说重生的信徒突然变得无罪，而是说重生的信徒在内心里有一个新的倾向，向神倾斜，这是在未重生的信徒身上没有的。重生的人借着神圣灵的能力，将致死的身体的行为，罗马书中八章十三节。这圣灵成圣的工作，圣灵把信徒转变成基督的形象。 虽然当未重生的人悔改离弃对神的反叛并转向神时，他们的心被医治，但信徒的旅程在他或他凭信心转向基督，接受他为主和救主时才真正开始。我们并不会在得救时就立刻变得完美，通过圣灵成圣的工作是神赐予的恩典，圣徒在神的圣灵引导下成长。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希望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悔改的本质。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内心中安静地审视自己。我将分享悔改的五个重要方面，祈祷主会在我们当中工作，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听得见的耳朵和能理解的心。第一点，悔改是上帝的恩赐。悔改不是从你父母那里继承的，也不是由牧师或教会给予的，更不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悔改是上帝所赐，罪人必须接受。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两个圣经中两个参考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挡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了生命。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已任命耶稣基督为以色列的元首和救主，赐悔改给以色列人，并赦免了他们的罪。同样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中，神也凭着他的恩典赐悔改给外邦人，使他们得生命。第二，悔改对信徒来说并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是由神的大能在内心中发生的蜕变所带来的，这是一个不断的改变的态度。一个重生的信徒应该天天、月月、年年持续活在悔改中，永不停止。真正的悔改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内心态度。这不是单纯的外在行为，这个是神所厌恶的转向神所喜爱的。那些在最终继续快乐生活且没有悔改的信号表现，这个人可能还未得救。你今天活在悔改中吗？还是回到了你曾经的老路呢？第三，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离弃我所做的事情，而是从离弃我所是的人的身份和我的本性。 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悔改罪恶的行为。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表明，有些人并未真正离弃自己作为悖逆罪人的本性，而只是为自己行为表示懊悔。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所说的世俗的忧愁，它导致死亡。我给你们举个例子，25年前我在参军的时候，规则就是军队有很多的规则和准则，其中一个是如果没有人发现这个就没有问题，就不要记录。我也给你们一个圣经中的例子，撒母耳记上中15章，神命令扫罗王审判亚玛利亚人，并毁灭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悯。然而扫罗王违背了神的命令，留下了最好的牲畜，神因为他的不顺服而审判了扫罗王。虽然扫罗在神面前悔改了，但他的悔改被拒绝，因为他悔改的动机不符合神的心意。扫罗是一个没有真正离弃罪性本质的人，他的悔改总是源于失去了他所珍视的东西，而不是出于想要与神和好。他对自己行为感到后悔，而不是从心底愿意脱离罪恶的本性。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悔改需要你就是哭得很厉害，重要的是你的是不是出于想要与神和好的心。扫罗的悔改并不是出于想要与神和好，他也不是想要脱离罪恶的本性。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王拒绝了神。我们来到了结束，我们的结论。你可能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拥有基督徒父母，从婴儿时受起，每周参加主日学，服侍教会，甚至在主日学中教导他人。但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悔改，那么你就尚未得救。如果你内心没有改变，没有每天活在悔改中，没有爱神的心，这可能表明你仍然未得救。如果这个是你的情况，请与教会的牧师或领袖交流，他们会通过神的话语来引导你。 你或许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但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救恩，因为在许多人眼中，你大致是个好人。然而，你衡量公义的标准不应该是任何人。因为即使是最好的人，在无罪、圣洁、完美的神面前也是不义的。如果你拿自己与耶稣基督相比，你会如何呢？如果你哪怕只比耶稣基督少了一丝一毫，你就已经跌倒，已被定罪。但若你在耶稣基督面前真心悔改，承认自己的堕落本性，转向基督为你的救主，相信基督，并且只信靠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已一次性解决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说他会拯救你。你的牧师不能拯救你，知道圣经的知识也不能拯救你，你的基督徒父母也不能拯救你，你基督徒的爱人也不能拯救你，没有人可以拯救你，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洗净你的罪，拯救你。不要等明天，今天是你获得救恩的日子，感谢主，阿门。